上个星期呢，马萨传道讲到了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大家还记得吗？复活，感谢主哈，是复活讲到了，讲到了人会有复活，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先复活，然后我们信他的可以随着他在将来的某一天也可以复活。是因为保罗借着哥林多教会信徒他们否认死人复活，所以呢保罗有了这样一篇的讲论，从福音的真理和见证人的见证里面来肯定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也肯定人能够从死里复活，但是呢需要我们信他的。所以在马萨传道结束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挑战啊，我记得实际上我们人的复活是从接受救主开始，已经进入了一个复活的旅程，已经进入了复活了。所以呢那在上个星期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们有没有经历过我们个人从死里复活的经历？应该都有，我相信。有一个传道人跟一群年轻人讨论复活，一个年轻人说，他说，牧师啊，我只有在打 game 的时候才经历死里复活啊。我说大家有没有打哈，我年轻的时候也玩哈，也确实有死人复活的死里复活的经历哈，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个死里复活不是从我们的游戏里边，而是从主的真实的经历里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借着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个问题的论证和解释和纠正，我们来继续来看这个复活什么时候复活，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复活。也借着保罗的这个论证哈，我们也考虑，我们也思想，我们的信仰寻求的是永生还是永活，是害怕地狱还是害怕与神的隔绝，是向往天堂还是向往与神永远的同在，进入到那个永恒里边去，与神同享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所以我们先来我今天给的题目叫认清永恒，过好今生。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哥林多前书15:23，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大家啊 no 按照我 PPT 来做哦，我已经读了20了哦，对，错。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好，那我给的第一个问题呢是一个复活的顺序啊。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在上次马萨传道讲的时候已经讲明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在那个时候无可争议，到现在2000多年了依然是无可辩驳的一个事实啊。那出熟的果子呢是一个比喻，因为犹太人在他们那个 庄稼成熟的时候，他们会把第一批熟的果子来献给神，表示对神的一个感谢。那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也正是犹太人这个出收节的那一天。所以保罗用了一个比喻啊，来比喻耶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这个照片呢可能看得不太清楚哈，是我那个公司里面的那个停车场那儿有很多的黑莓，我给照了一下哈。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会在那儿会经常的在那儿散步，就是你看到那个黑莓哈开花了，然后呢黑莓出来了一个绿色的，开始出来绿色的，后来出来的是红色，然后又出来黑色的了。所以我选了两个照片，第一个照片呢这个黑色的呢是比较少的，第二个照片呢是满满的都是那个黑色的，表示成熟的啊。如果大家看得不清楚的话，大家应该摘过黑莓摘过蓝莓是吧？摘蓝莓的时候你肯定会去尝一尝是吧，尝尝这棵树上的甜不甜，如果甜的话那你会一直在这个树上摘啊，因为这个树不同哈，有的会酸一点，有的会甜一点。那这表示什么呢？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样的，那表示后面的来的那些也一定是跟他一样的。那也就是说基督的复活是一张保证书，是证明了救恩的有效，也证明了救恩的实效。有效是什么呢？他的救恩是确实的。实效是什么？从耶稣来到地上之后呀，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到永远，他的救恩都是有效的。所以出熟的果子做了一个保证啊，所以所有在他里面的信徒呢都必然跟他一样从死里复活。所以第一个呢是基督首先复活了，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将来个人会按照一定的次序来复活。那圣经也说了，第一个是基督，以后再来的是属基督的，也就是说再复活的时候是那些信了基督的，不是说所有的人在复活的时候都可以。那以后后边我们还可以继续说哈。那基督呢是信徒的一个救主，他让他们可以先从死里复活。这个次序呢是表示的时间上的一个顺序，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按照自己的那个时间，在不同的时间先后的复活。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他有一个清楚的描述啊，就是当那个天使长这个在上面发号的时候，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首先复活，就是已经死了的信徒首先复活。那就在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在地上还活着的人也一同被提，身体改变了形象，跟那些已死的一起复活，一起到天上，一起与耶稣基督同在啊。启示录里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这个复活之后就是千禧年，就是这些复活的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但这个时候什么时候来呢？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但是呢从主来到地上之后，末期已经开始了，就是末世已经开始了。但是呢我们不确定什么时候来。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说，那这一千年我们会做什么呢？做王，那怎么个做王方式呢？那有弟兄就给我解释哈，那我们都会去到不同的星球上面去做王去。所以上次黄牧师来哈，他有讲哈，他说这个银河系里边有1000亿颗行星，那在所有的宇宙能看到的那个哈勃望远镜能看到的这个空间有多大呢？有1000亿个银河系。所以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位置哈，可以。那现在地球上有多少人呢？地球现在80亿，信徒有多少？20多亿。所以还有很多的空间哈，当然不知道这个，我们不知道哈，只是在这里哈，就是说我们想象的哈 按照圣经说的作王一千年，我们用可以人想象的这个东西哈，我们来想象去。但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过的啊，这是他的时间啊，这是一个千禧年。那作王之后呢？作王以后呢？有地上呢有大灾难啊，有大灾难。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启示录里讲到的战争、饥荒等等的都会出现，都会出现。那在这个大灾难之后，就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那个时候约翰说了，我看见所有的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在宝座前接受审判，凡是生命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得奖赏，没写在生命册上的就进入永远的死里。这是第二次的复活。在这个时候复活的有在千禧年当中，有在大灾难当中得救的，也有那些不信的，这是最后的一个复活。所以这是一个次序，按照说。那到那个在审判之后，那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人类和万物的结局就到了。那神设立这样的一个次序，表明神是掌管人类、掌管历史、掌管万有的主宰。他设立这样的次序也是他的一个救恩的一个计划，在这里边也表明了他的主权，他是有权柄来设立的。那他如此设计呢，也给每一个人有一个接受救恩的机会。因为神是爱，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得救。所以今天在座的朋友们，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位救主？好，这是从时间上的一个复活的一个顺序哈，我们看到先是基督复活，然后呢我们个人在将来都按照自己的次序来复活。这是保罗讲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先读一段经文。或许你也有这样的疑问，我也曾经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今天我们看看保罗如何来解释我们这个疑问。好，我先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
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死就不能生，
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是一样，鱼又是一样。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复活是不朽坏。
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那是第二一个问题，复活的形式。好，从保罗这段论述里边，因为我篇幅的时间的原因，我没有完全都引到这里来哈，没有打出来。所以呢，从保罗的论述里边哈，我就是给他总结了一下。我想大家哈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怎么复活呢？是我现在的这个身体呢，还是有别的样的身体？是怎样的一个形式？我想大家肯定有这个疑问哈。那保罗说，第一个复活不是灵魂的不死，不是灵魂，我们知道灵魂是不死的，复活不只是灵魂的不死。那复活呢，也不是原本的一个个体的再生，这是保罗说的。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嘛，他就说这个种子啊，所种的不是将来的形体，也就是说这个种子不是将来的样子， 啊，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啊，这是我种的那个豆角的那个种子，啊，这是那个种子，所以呢，没有说这个种子种下去，它长变成一个更大的种子，是吧？所以复活呢，不是本体的再生，啊，就像比如说这个母鸡孵蛋一样啊，它孵那个蛋，它不是孵了那个蛋越来越大，而是那个蛋里出来一个小鸡。所以第一个呢，首先一个复活不是原本身体的再生，继续的一个成长啊。保罗用这个植物来举这个例子，他说所种的是籽粒，也就是说这个籽粒呢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身体，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身体，而且呢保罗说各个种子都不一样啊。大家又看到啊，除了植物之外，他说还有地上的动物，还有天上的飞鸟，水里的鱼，还有神所造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都有自己原来的样子，都有一个样子，这是神给他们的，都有一个形体。好，看了这个豆子呢，我们再看看后边，这是我育的那个苗啊，我开始在这边育苗啊，你看有的苗出来了，有的苗呢没出来，那再看一年它又长得大了，这是长得大了，从苗挪到地里以后它又长起来了，所以呢从刚才的种子变成了现在的蜘蛛啊，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原本的身体，但是呢它经过死，然后呢长出一个新的蜘蛛来。一粒种子若不种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子粒来，是不是圣经里这样说的？所以当这个种子种到地下的时候好像是死掉了，但是呢它又长出一个蜘蛛来，也就是说将来的复活是经过了死，得到了一个荣耀的身体，荣耀的形体，也就是圣经说的如果不死就不能生，也就是说那将来以后复活，那死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门槛儿，这是一个过程，经过了死，经过了短暂，然后呢进入了一个永恒啊，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呢刚才保罗对所列举这个大千世界哈，神所造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形式的多种多样哈，那保罗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什么是为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形状不过是这个将来以后死人复活的一个影像而已啊，我们借着他看的这些，我们可以知道将来以后复活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形体给我们啊，这是保罗说的。所以保罗在49节保罗就说嘛，保罗说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也必有属灵的形状，那就是说将来以后的复活神要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身体，一个奇妙的荣耀的身体，跟今天是不同的，跟今天是不同的。好，我们看一个图片哈，大家看得清楚吗？就是这个是一个 T 恤衫，上面有一个 Able Auction。这个公司的名字呢叫 Able， 这个公司的经营呢它是做拍卖的。为什么我发这么一个照片呢？我先说一个哈，就是死人复活啊，我不知道到现在大家有没有能够理解这个死人复活，从理性的角度很难，从理性角度很难，我们也没有办法哈，通过实验，通过实证，我们来证明这个死人复活，也没有一个死人复活的人他回来啊，当然真的死人复活啊，是真死人复活的，不是拉萨路那种情况的，没有那样一个人回来告诉我们死人复活是怎么一个情况啊，是没有办法得出结论的，因为人有这个局限，人有局限，人凭理性我们不可能明白神的启示，也不可能明白神给我们的这些真理，人呢也没有办法胜天。为什么我发这个照片呢？ 因为我看到这照片的时候，我想到了人哈，但是呢，人很自信哈，人都很自信，也希望自己哈有那个能力，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想哦，人希望被人认可，希望你相信我是有能力的，我能做任何的事情。为什么我发这个图片呢？上个星期呢，是我在公司工作的最后一周。在星期一的时候，突然来了三个人。后来我问他，我说你们来做什么？他说他们是来在那个我们那个设备上面贴上一个号，他这个公司要拍卖我们的设备，我们的东西。所以呢，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人的这个局限啊。但是呢，人又愿意把自己的能力表明出来，要得到别人的信任。所以我说能不能我照一个照片哈、啊、我用一下，结果我就把这个照片就给照下来了。但是呢，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公司要关门啊，实际上已经在1月31号已经关门了。但是呢，我是被留到8月1号的，所以上个星期五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那后边我们再说哈，后边再说这个问题哈。所以呢，人有限制，人有理性，人有我们自己的局限性。但是呢，神是无限的，神能，只有神能，他能照着他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成就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所以死人复活是他的启示，是神的一个启示，不是从道理上能够明白的。但是神的启示借着保罗，他又给我们告诉我们，来表明这是他的一个智慧，他的一个美好的设计。就像刚才举的那些例子，我们看到的人间的那些万象，那将来以后他能够造这样的万象，他也会给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将来以后复活之后有一个不同的形体。那所以保罗说了，那刚才我说到了哈、啊，就是我们原本是属土的，那将来以后呢是属灵的。所以保罗还从四个方面他讲到这个怎么样的一个变化。那第一个变化呢，是从朽坏的到什么，到不朽坏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身体无论怎样，大约哈、啊、就是你在土里边大约一年也就没了，但是如果经过火经过水的话，那会很快身体没了。所以呢，是人是可以要朽坏的，但是神会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那第二一个呢，是从羞辱的到荣耀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身体会有各种的不完美啊，我想大家都会有，大家都会有。我觉得这点我是一个欠缺，那点我是一个欠缺。但是呢，无论你认为你是完美的，还是认为你是有欠缺的，将来以后神都会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形体啊。这是保罗说的第二一方面。第三一个方面呢，从软弱的到强壮的。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会生病，我们都会老，我们都会病，我们都会死。但是将来以后复活之后，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我们会脱离了这些个限制啊，是一个超自然的形体的存在，不会受时空的限制啊。这是第三一方面，从软弱的到强壮的。那第四方面呢，从血气的到灵性的。什么是血气的呢？我们今天常常会自我为中心，我们都会有狭隘。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身体，跟神一样的，跟他一样的，跟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因为他是一个首先从死里复活的。大家还有没有问题？那复活之后，我怎么能知道这是张弟兄？我怎么知道这是 Rachel？ 我怎么知道是我的先生？我怎么知道是我的太太？我怎么知道是我的孩子呢？是不是又是一个问题？可以复活了，我相信我会得到一个灵体，但是呢，我们期待着我们的 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将来以后都能跟我们一同复活。但是我们怎么认出他来呢？所以呢，我们举两个例子哈，一个是复活，我们从那些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人，一可能一年之后就不存在了，那怎么会出现呢？好，圣经里有两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是以西结书里讲到的那个骸骨复生啊，圣灵把这个以西结带到那个平原里边去啊，满地都是骸骨，而且圣经写的很多，而且极其苦干，完了没希望的。所以神就问他，你觉得他能这些枯骨能复生吗？那以西结很聪明说啊，你是知道的，我不知道啊。那神就告诉他，你就发预言让他复生，结果呢那些骨头呢就开始动，然后呢有筋呢有皮呢就连起来了，然后神说你吹一口气哦，让风来，结果风来了，这些骸骨呢就复活了，变成了军队。感谢主啊，大家很熟悉的圣经，这是一个。所以呢，我们无论将来以后怎么样，你看到圣经里讲到的这样的神给我们讲到，借着先知看到的这个意象，让我们知道神能，他能做成这样的事情。好，第二一个，登山变相。彼得、约翰、雅各跟耶稣在山上看见谁了？看见摩西，看见以利亚。那他们登山的时候是主后30年，摩西在什么时候呢？大约主前1446年。以利亚呢是大约在主前850年的人。那他们怎么会认识呢？我怎么会认识1500年前的人呢？我怎么会认识800年前的人呢？我没有办法认识。但是圣经这样描述的，他们彼得、约翰、雅各认出来了，这是摩西，这是以利亚。为什么？神给他一个荣耀的身体，神给摩西、以利亚一个荣耀的身体，神也给这些门徒一个属灵的看见，让他能认识他们。所以将来以后弟兄姊妹，我们还能见，还能认识。所以这是神哈给我们的一个复活的一个盼望。好，那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叫属灵、叫属神的人能够明白、能够清楚、能够知道、能够遵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根据圣经里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可以明白，我们也可以相信。好，应该没有疑问了。那我们也相信了死人会复活，会按照不同的时间复活，也相信了会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而且我们还能够彼此相认。那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今天的人讲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好，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哈，我来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必朽坏的变成，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的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基督里面是得胜的。好，复活的意义，那第一个呢，就是脱离了死亡的毒钩。所以22节圣经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因着死主亚当的犯罪，全人类都陷在死的境地里边。所以这个死呢，像一个钩子 把人勾住了，让他脱离不了。所以这是哈、啊、第一个哈、啊、就是一个，但是呢，基督的代赎，基督的献上，他的血代替了，担当了全人的罪，所以首先把我们从罪里面让我们活过来了，使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一个，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什么叫睡了之人呢？犹太人的习惯说，人死他不叫死，他叫睡了，因为他们相信将来有要复活，所以呢，他们的死就是睡觉啊，很形象的一个说法啊。所以呢，大家如果不愿意提这个死的时候，大家也说睡了啊。通常我们信徒里都会说啊，睡了，在主里边睡了。那也就是说，基督他复活了，那表明信他的也要跟他一起来复活，凡信他的也必在他的时间里边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说呢，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啊。所以圣经说这个是一个得胜，是靠着神，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战胜了这个死亡的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也说嘛，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啊！因为耶稣把这个死给战胜了。所以我刚才我说呢，我们的复活，刚才我说的开头说到的那个挑战啊，不是哈、啊、在 game 里边的，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每一天，在我们从信主那一刻就可以开始的一个复活。那这是第一点哈、啊，脱离了死了。那脱离死之后呢，可以从比较消极的方面来说，那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呢，从今天开始，也就是说从信主那一刻，我们可以奔向永恒，进入永恒，跨过死的这个门槛，进入永恒。所以保罗在论述这个复活的真实的同时，他也劝勉教会的信徒哈、啊，从几个方面来看哈、啊，第一个他讲到的，不要滥交，因为滥交是败坏善行。那保罗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咱们中国有个俗语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也就是说，在当时，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假教师，有很多假的信徒，啊，来搅扰这些弟兄姊妹。那保罗告诉他们，不要跟他们交往，不要跟他们交往，他们会影响你。啊，是针对当时教会这些，这个也信徒讲的，让他们留意他们社交的圈子，并且要留意他们的生活方式。啊，说行恶为善，不要犯罪。因为基督徒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要发挥光与盐的作用，不能在罪里面来生活。还有一个是醒悟，就是在真理里面醒悟。保罗来纠正他们没有死人复活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让他们回到真理里边，他们要醒过来。所以在信心当中坚固他们开始的信仰，学习神的话，思想神的话，相信神的话，遵行神的话。那另外保罗又提到了一个让他们需要警醒啊，因为刚才说到了哈、啊、就是在一刹那号头末次吹响的时候，那个主就来了，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警醒，要保持时刻保持警惕，就当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来过。因为什么？因为当今天过去的时候，当我们这个死的门关闭的时候，一切结果都已经确定了，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再回去，没有办法再回去，所以要警醒，警醒主的再来，行恶为善，不要犯罪，也要坚固啊。还有一个圣经里说的，要竭力的多做主公啊，不是说信主以后啊我们就躺平哈、啊，就等着将来以后复活，而是还要我们有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生的目标，我们还要去做工啊，不是只等着主再来哈、啊，等着复活，就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就是因为保罗讲到了死人复活，讲到了复活， 很多的信徒认为哈，主马上就来了，所以呢他们工作也不工作了啊，做职业也不做了，就在家里等着哈，等着主再来了哈。保罗说他们游手好闲哈，只等着主来哈。神给我们不是这样的，他告诉我们将来的事情是让我们今天在警醒，在预备。啊，竭力的多做主工。这个主工的意思呢，并不是今天我在这儿讲道，也不是刚才约瑟带大家唱诗歌。也不是大家一起唱诗歌，也不是在教会里边做一些服事，主工不只是这些。什么是主工？主给我们的工，是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做一个新造的人，做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可以有一些外面的服事，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一个新造的人。当你是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在做同样的工的时候，同样的教会的服事的时候就会不同。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宗教在乎的是外在的做的工作，是做的什么事情。我们的信仰是在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对了，事情就都对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一个复活，在一个永恒的应许当中，在迎接不朽的一个结局里边，就是让对我们的生命和身体的这个价值，我们通过保罗的认述呢，我们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在这个盼望当中，多结出生命的果子，多领人信主啊，这是我们做主工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从信主开始，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再给大家看两张照片哈，这是我的一个豆角的照片，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但是是玛萨提醒我的，这个不结果子，这个豆不结果子，那这个豆呢都结果子了，是为什么呢？是我同时种的，我同时种的，但是呢我地方有限，所以我拿着其中两颗呢放到我门口的，它们同时长出来的，但是呢地里边呢已经结果子了，门口那个不结果子。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因为根据生物学，这个豆的花呢属于叫完全花，完全花的意思就是它自己开花自己能够结果子，跟西红柿是一样的，就是不需要哈，按理论上哈不需要在一起，单独的可以结果子。从理论上黄瓜不行，黄瓜是雌雄同株，但是呢黄瓜一颗往往结不好果子，要多种几颗啊，它的那个雄花和雌花出现的那个时间会不同，这样呢它那个授粉呢会得保证啊，这是从生物学来讲。但是呢这个我今天的这两个图片呢有点违背了生物学啊，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哈，我为什么照这两个图片呢？我就想到这个，我们做工，我们结果的时候呢，我就想有一些种子呢，可能种下去了，不发芽，发不出芽来，为什么呢？它里面没有生命，里面没有生命。有的种子呢，种下去了，它可以发芽，可以长大，但是呢，它没结果子，它不结果子。还有一些种子呢，也发芽，也长大了，能够结实累累。一方面呢是内在的生命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共同的前进。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身体需要彼此的配合，需要共同的前进，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彼此劝勉为善。所以无论是今天的主日聚会，还是平常团契小组的聚会，是基督徒生活当中必须的。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像我投一个照片把它拿出去了，它不结果子，它只是长，好像今天我看了哈，马总说有一小小一点点出来，不知道这个也许神就借着这个哈提醒我哈，就是生命的一个重要性哈，要结果子。好，我想刚才大家我提到我工作的最后一周的时候哈，大家可能会哎，他以后要停了，要不工作了哈，我也没 我之前设计了很多哈，我停止工作的方式，但是唯独没想到公司关门了，我停下来，这是我唯独没想到的。我设计了很多方式哈。那实际上呢，我知道这个消息呢，知道公司关门的消息是11月27号，去年。因为法律规定必须两个月之前告诉大家，所以11月27号，所有的人都知道要关门了。那我知道这消息以后，我们 manager 马上就过来告诉我，他说你不在里边，你到8月1号，他事先告诉我了，所以那你不要讲啊。所以等到1月31号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走了，就剩了8个人还在公司里面工作。所以呢，我这段时间呢，我也很感慨，我在这公司工作了21年，我就想人这一生哈，有几个健康的21年。所以因为这段时间呢，因为很多的业务都不接了嘛，公司关门了，但是呢很奇妙的是，我一直在做，我一直在有单子给我，但是我也可以拒绝啊，我也可以拒绝，但是我都接下来哈。神也给我很多，在工作当中给我很多的恩典哈，让我能够原来5个人做的我一个人可以做出来哈。我也经历这些恩典，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哈，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在我工作的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因为没有人了，我会走一走，我会在那儿祷告。我也为这21年哈，公司供养我，我感谢公司。好，如果没有这边的公司，他接纳我、使用我，我不知道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啊，但是呢，也有一点呢，我对未来，我心里实际上非常非常的平静。虽然我知道那个日子，因为什么呀？2009年的时候，我也曾经被 lay off 过，那个时候的心情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啊，等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分享一些这样的之前的经历。以前小组的人都会知道我这些经历哈。2009年的时候，跟今天完全不一样。那后来呢，我跟我女儿讨论这问题，因为我女儿说，因为你知道结果了，所以呢你很平静。哦，我说这倒是一个原因，倒是一个原因。因为人最担心的是什么？人所有的担心、所有的焦虑来自于什么呀？对未来的未知，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我知道这个结果呢，是不是不是一个好的结果，那我也能够接受。为什么？我自己，我相信神会给我安排后边的路，无论他怎样安排，他一定，他知道我的需求，他知道我以后的需要啊。所以呢，在这里边我就可以不担心，我就可以不害怕了。我也相信神必有他自己的带领在以后的路上，因为我还没想退休嘛。所以上次 Martha 讲那个母亲节的时候，他讲到哈，画了一个图片啊，50岁做什么，60岁做什么，我就处在那个打打零工的那个年龄里边了哈。我说是不是要这样呢？我不知道啊，当然我相信神，因为这些年在公司里面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高山低谷哈，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在这儿分享一下哈。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彼此勉励。所以经历了这些之后，我相信神知道我的一切，神也会使用我哈，能够竭力的多做主工。为什么我提到这个呢？因为从4月份开始，那其他的人呢就没事做了，就开始拆架子等等的，那我一直在做我的工作。后来我就跟Martha说，我说我感觉哈，我停不下来，我以后可能还会继续工作。我给我那个感，我自己依然一个领受哈。当然未来哈，我还是交在神的手里面，但是呢我可以拒绝不接这个单子，他拿来图纸的，我说我做不了，他去外边做去，那我可以很清闲。但是我感谢主哈，我带着感恩的心，我感谢公司，我也在最后的时候，我也一直干到了星期5的下午4点，把所有东西都做完了，还有半个小时我收拾我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我接力了，我也多做主工了，我没有哈亏负公司给我的供养，我心里平安了。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提到这些竭力多做主工的时候，那保罗在讲到了复活，讲到了将来的时候，不仅是让大家知道将来以后我们的结局，而且是让这些信徒知道在这个结局里边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着我们未来的一个结局。所有的东西我们今天看得见的，将来以后我们都带不到天上去，但是我们能够带去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像主一样的生命，这是可以存到永恒的。所以今天保罗把神的启示给我们啊，也我们应该怎样的来面对啊。圣经里也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能够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话。今天神借着保罗把隐秘的事，把我们的将来已经告诉我们了，他并不隐藏，他让我们知道。那今天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也在我们的里面，他会带领我们，他会引导我们，为了将来那个永恒，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啊。刚才我都已经讲了哈，我不重复了。所以圣经也说，约翰福音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今天我们还能够在这儿大家能够相见，这是白天呢，我们还没有睡觉，白天不是睡觉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还在白天，我们不能睡觉，当我们睡的时候结局就已经定了。弟兄姊妹，当我们睡的那一天，我们在地上的结局已经定了，所以地上的结局决定了将来的我们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从永恒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用今天，从今天开始的生活来换永恒，来获得将来的永恒。我想这是神借着保罗，借着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能够带入永恒的是属灵的，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让多少的灵魂得救，使他们也能进入永恒，这是今天需要我们做的。感谢主的话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也在这个回应诗歌里边，我们也思想我们今天得到的救恩，我们过去我们所经历的路，我们将来我们有怎样的盼望，我们可以怎样的得到将来一个永恒的美好的结局。好，请大家起立，这首诗歌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每句诺言的时间，每个祈祷的实现，每份力量的奉献，完全是主恩典。盼越高峰度重阳，发放改变，求此恩典。 容我不虚度一生，让我帮助软弱人，用我生命的见证，靠我主恩丰盛，每句恩言的宣扬，每滴泪水能知道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恩典，就是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不能失去的救恩。主啊，我们已经得到了你给我们将来复活的应许。主耶稣啊，我们今天你的孩子们，为你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感恩。你不让，不仅让我们得救，让我们有永生。主啊，你也将来也必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主啊，能够与你同在，能够与你享受永远同在永恒的身体。主耶稣啊，也求你的恩典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你的儿女，让我们站在恩典当中，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直到见你面的那一日。主耶稣啊，我也祈求你将这启示来告诉今天在这里的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的朋友们，主啊，让他们也能够接受你的救恩，也能够相信你是他们的主，也能够让他们接受你自己将来复活的恩典。主啊，我们祈求你让你的孩子们在你的家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的见证，我们能够互相的劝勉，我们能够共走天路，将来在天上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相聚。主啊，我不知道我们地上的年日有多久，但是我们愿意在你里面竭力多做主顾。主啊，求你赐福你孩子们，让我们今天知道这样的真理，让我们就能够愿意走出去，让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唱一遍《京城为》。一起来，
京城为何等的人，全因为主恩丰盛，
孩子们在您面前的心愿，主啊，也是我们立下这样的一个心志。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你丰盛的恩典当中也能够与你同享永恒。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